走上数位之路就像闯入猛兽丛林吗？或是听到科技话题简直掉进宇宙黑洞呢？我是林之晨，我在听天下，跟你分享数位之道，掌握转型契机。Hello， 大家好。苹果在造车，这是科技圈过去十年来公开的秘密。大家都在等每每能晚到一个垂直领域但又让众人惊艳的产品，杀得先行者屁滚尿流的苹果，这次会如何重新发明汽车？这是一个年产值3兆美元，比智慧型手机还大4倍的产业。但很可惜的是，在烧掉3000亿台币之后，苹果执行长库克的结论是他们必须放弃造车。事发后，很多媒体也详尽报道了这个长达10年的泰坦计划，英文是所谓的 Project Titan， Titan 也有巨人的意思。那这个 Project Titan 泰坦计划最终为何连一个产品也没推出就胎死腹中？我想作为经营者、创业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苹果这个天价的学费中得到什么教训。我归纳出3点。第一点，要先有明确的愿景再进入新领域。泰坦其实来自于贾伯斯当年的一个宏愿，要让苹果的科技制霸用户生活的每分每秒。美国人平均每天要花1到2个小时时间通勤，而且开车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手机，因此造车变成了合理的结论。但汽车产业早就已经非常拥挤，到底要造什么车，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诉求、制胜策略，苹果的管理阶层却一直没有定论。有些主管认为苹果造车一定要做出 Level 5的全自动驾驶啦，有些人则是觉得像福斯胖卡的接班人也不错，有些人则讲求车内的影音体验，甚至有些人还说要加上外部麦克风，不用打开窗户就能听到车外声音。最后这些截然不同的见解导致这个专案无马分尸，长期原地打转。因此当组织要进入新领域的时候，我认为初心必须要很明确，也就是看到市场上有很清楚的问题等待你解决，或者是有一个新的技术发生让你可以切入之前没有办法切入的市场，这样才能全力避免产品发散而导致像苹果这样花了高价学费却一个产品也没推出这样的窘境。第二点，进入新领域的时候必须要给对的人时间。泰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每隔2-3年就会换一个最高主管，而每次换一个主管方向就大转弯，最后资源跟组织的耐心都在过程中消耗殆尽。我们都知道一个新产品线往往需要7到10年的时间养成，所以在启动前必须要找到对的人，而启动后必须要给这个对的人足够的时间跟空间去发展。第三点，成功不必在我。在泰坦的10年怀胎过程中，苹果其实有2次机会可以买下特斯拉，但2次都决定自己搞。事后看来不是最明智的决定。事实上，如果第一次有机会买特斯拉的时候出手，那个时候成交价格其实会远远低于3000亿台币。所以组织可以有机的转型，但是也可以透过无机融合去突变。至于要用什么方法，重点就是要达成战略目标。所以达成战略目标才是重点，方法应该要灵活。好，以上就是这次专栏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回答社群提出来的问题。第一题，这位朋友说：“哎呦，苹果最近大小虽是不少哦。”杰米的3大谏言指出，他们的麻烦是汽车专案独有，还是苹果其他各部门如今普遍的难关？像他们的 AI 发展是不是也落后？苹果到底怎么了？我想我提出的这3点应该不是汽车专案或者是汽车产业独有，而是针对组织想要进入新领域发展新产品线，透过苹果这次的案例提供给大家的一些提醒。我想所有的企业经营者、创业者都可以参考。那苹果最近怎么了？我想库克是一个营运出身的 CEO， 所以当他接任 CEO 之后，其实在产品的愿景上呢，据我所知是比较共识觉。那通常呢，实务上共识觉比较难冒风险，也因此在苹果推出新产品的这个速度以及大胆度上就会比较难有很大的进展。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苹果现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从当初一个暂时的 CEO Steve Jobs 换成和平时期的 CEO Tim Cook。 然而就像你的问题讲到的，其实 AI 狂潮来袭， 苹果甚至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完全被颠覆，所以苹果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再换成一个暂时的 CEO。 前面 Microsoft 从 Steve Ballmer 换成 Satya Nadella， 这个成功案例可能会值得苹果的董事会参考。好，第二题，这位朋友说，卖车的赚头向来是硬体，硬体偏偏不是苹果的强项，所以您看 CarPlay 作业系统还有没有残余价值，跟其他车厂配合说不定也是条路。我想 CarPlay 其实已经蛮广泛的跟其他车厂配合了，不过能够为苹果带来的营收跟获利是有限的哦。那我想苹果放弃了造车，那 iPhone 的销售量又是呈现衰退，那未来的成长引擎在哪里，现在其实是它最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不造车，那可能就要找其他领域来找到成长机会。那最近有新闻指出苹果在做家用人形机器人，或许这是另外一个他们觉得在 AI 的时代里面苹果可以做的产品，来为他们找到后 iPhone 时代新的成长机会。好了，以上就是这次 Jamie 林之晨专栏，如果你想要掌握更多产业动态科技趋势，欢迎你天天听天下，我们下回见。